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做神的仆人呢，我们知道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呢，未必受到人的欢迎，但是我们爱神如果不胜过爱我们自己，甚至呢我们喜欢讨人的喜欢多过讨神的喜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做神忠心的仆人了。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如果我们用这八个字来形容耶利米的侍奉啊，是非常恰当的。这八个字恰恰可以说明耶利米他留给我们的榜样：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这卷书认识到神对他子民那个不舍不弃的爱，这份爱里面包含了管教，也有安慰。有谁会像神能够讲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样的话呢？有谁能够像神做到他的应许呢？有哪一位神会对敬拜他的人说出一句句的情话，呼吁他们回归到自己的爱里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耶利米书这第四讲里要看看神是怎样呼唤他的子民回归到他的爱里。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四节，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第四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的耶利米早期的第二段讲论，主要呼吁犹大悔改，好承受复兴。而归回呢，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词了。那么在还没有分享信息以前呢，凌晨也盼望你对真道分解如果有任何的宝贵意见呢，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真道分解的这个电邮地址，真道 at 良友 .net。那么良友一台的听众呢，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宁波街33号2楼，良友三台的听众呢，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那么如果是良友飞跃台的听众呢，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浙江街41号1楼A座。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你在学习真道分解里边的一些的领受。好，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个导言呢，就非常让人感动。经文这么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如果你回顾旧约申命记啊，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摩西律法的一个条规，就是人不得再娶先前所休的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前夫收回休妻的话，那么社会中 若广行这种事，就不止玷污了当事人，也玷污了他们所居住之地了。但现在呢，神的子民的情形比这还差，他没有归另一个丈夫，只是与多人行淫。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妓女啊，妓女的行为没有正式的关系可言，常人是不会再次收纳这个不贞洁的妻子的，但神却愿意再次接纳这个失节的子民，正如神用先知何西阿的婚姻来表述他与子民的关系。那么你可以参照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呢。何西阿收纳了多方对他不贞的这个割灭，神也愿意收纳，愿意回转归向他的子民。那么这份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好，之后呢，在第三章二到五节，神就借先知责备了他子民的淫行，也斥责了他们虚假的悔改。干旱击打大地的危险时刻，犹大就呼叫神的名字，但是呢，在渡过难关以后，他们又忘记神。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在口头忏悔的同时，他们却又继续的犯罪。在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三章二节三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手边的圣经，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伯拉罕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这里的近光的高处，既是光秃的山顶，也是拜巴利的地方。而坐在道旁等候呢，这句话是形容妓女的一个行径。那么你可以参照创世纪38章14节15节的经文，神子民对偶像的热切，就像等候什么呢？就像等候那些劫掠商旅的亚拉伯的土匪一样。他们以为行淫可以使巴利降下更多的雨水，使地丰收，纵使神以干旱为刑罚，提醒他们巴利的无能和自己对子民拜巴利是何等的不喜悦，但是百姓还是至死不肯悔改。所以在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接着说，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那这里的恩主在原文可以翻译作伴侣，这里提到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春雨停止下降的时候。在旧约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曾经推行过复兴运动，全国悔改归向神，但是这些情景却早已经被遗忘了。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先知将犹大与他的姐姐以色列的罪行做了一个比较。这段记述呢，很清楚的一个历史背景。可惜犹大并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得着教训，在三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以色列行淫的结果，耶利米当然看见了，其实所有的犹大人都看见了。在约西亚王之前的100年，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神一直打发先知去劝他们回归，他们却不归向神。于是呢，神用比喻的形容啊来说他自己，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以色列就给亚述掳去了。 犹大明明看见以色列的下场，可是却依然背向神，假意敬虔，当然自然难图难逃审判。那么从第三章七节到十一节，作者呢一连呢用了四个奸诈来形容犹大，因为犹大假意归向神，表面上呢好像是参与了改革运动，可是心中依然眷恋巴利的应许。不错，约西亚王是曾经推行圣殿改革，但是不够彻底，那一次的改革不过像是一个公式化的皇室谕令，又像一个短期事工，未能够深入老百姓的心，以致约西亚一死，短短的一两年之间呢，全国上下又再次陷入了改革前的巴利热潮当中。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一节就记述了神对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是因为犹大虽然得见以色列遭受灾祸，却忽视从中学习的功课。难怪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曾经这样的记载，你可以翻到旧约先知以西结书十六章五十一五十二节，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这个为义或者做当受羞辱，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弟兄姐妹，听着神借耶利米给犹大信息的时候，我们可曾好好的想到自己呢？犹大不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又是不是能够从历史里面来吸取教训呢？从别人正面或者负面的经历中来汲取教训呢？神用各样的方法在教导我们，我们真要敏锐于神的教导和提醒。神责备犹大假意归向他，但是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又有多真呢？当我们称呼主啊神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主以神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最爱呢？而我们要向神表达敬爱的时候，又会不会只是流于形式，以为只要每个主日回礼拜堂去敬拜就够了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见黑暗中的曙光，就是神赐下赦罪的应许，呼吁他的儿女要悔改。这一小段的十二到十五节啊，是一个诗文的题材，十六到十八节则是散文的题材。好，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十五节这么说的：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锡安。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那么这段经文，这段话是向北方做的一个宣告，可能那是在约西亚兴起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蔓延至北方，使他们也有意回转。显然这里的以色列呢，是指的整个选民的群体，而不只限于在被掳的北方。那么这些经文呢，你可以参照第二章14节、26节、31节，还有第三章的21节、6章9节、7章2节、12章14节，还有18章13节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来对照来看。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也并不是说耶利米不理会北方选民的死活，事实上他是希望所有耶和华的子民被掳的都得归回，一同联合恢复呢在锡安的敬拜，又有合神心意的牧者首领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他们。那么在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的描写呢，神像一个慈母那样呼唤他的孩子回来吧。而经文这样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更是充分了表达神那个慈爱、怜悯、满有恩典的那个属性。耶和华之所以有恩惠、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是的，他总给人机会悔改。当然，在回转以先呢，必须要认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真的要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或许你也曾经因着某些过犯心中凄凄然，但请你记住，神必不沉着脸面怒目来看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圣经说他不永远怀怒，他必不永远存怒。那么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要及早的认罪悔改，及早地归回到他的慈爱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怎样看待我们吗？他看待我们好像父亲看待儿女一样，他看我们像什么呢？他看我们像爱人一样。那么后面的经文说什么呢？在第三章14节的话，弟兄姐妹，你再看圣经耶利米书3章14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弟兄姐妹，试问一下，人生在世，有什么神能够像我们的神对敬拜他的子民说出这样的话呢？也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能够存着如此丰厚的包容、忍耐和管教，是不是？那么这里说丈夫，这个丈夫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主人。事实上呢，古时近东的妇女呢，会称丈夫为主的。所以可见，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情况，所谓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啊。做丈夫的可以随意休掉自己的妻子，可是呢，在这儿神却借耶利米来告诉他的百姓，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不忠的妻子其实就是指以色列神的百姓。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回转，神就要复兴他们，神将要带他们到锡安，也就是那个代表南北国重新联合的中心处。而且呢，神也要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领袖，百姓不再需要守着约柜作为神同在的象征，因为他们知道神会在他们的中间。 犹大和以色列将会复合，并且返回自己的国土。那么这在第三章十八节。另外呢，有几处的经文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抄写下来做参考。在何西阿书一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六到十九节。好，那么从第三章十九节开始到第四章第四节呢，是另一个段落信息的开始。这里说出了安慰的信息，表达了赐福的应许。十九节记述了神的说话。我们来看经文，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在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那么这节经文可以和第三章第四节来做一个比较。耶和华多么盼望以色列人称他为父。那我说这个的啊，这个字是表明是一种想法和愿望。怎样是表明了神那种强烈的情感，他是多么的希望，他是多么的乐意，而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这个将你在安置在儿女之中啊，这句话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犹大拉比的说呢，是将儿女当作列邦，将以色列人安置在列邦之中，仍有立足之地。那么儿女之中呢，是使他们仍有儿女的身份，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美地是迦南地，是应许的地业，但还有另外的肥美产业，也就是在万国中的肥美之地呢，在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提到所说的花园之地。而在万国之中描述的是这个肥美之地最美好的，以致万国中各处的美地也是无可相比的。在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这里再提起耶和华是父，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称以色列为头生的。那么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以色列是神养育的儿女。如果他们真的对待耶和华为父亲，他们就绝不会再转去不跟从他。这是圣约关系中应有的忠信和诚实，不可违背的。然而我们从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看见了神的子民呢，他们继续以诡诈来待神。换句话说，他们走弯曲的道路，全然忘记了耶和华，而神却并不打算放弃他们。所以在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呼应着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的话。何西阿书十四章四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唯有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那一位，他总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在第三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可以说是神希望选民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预期选民将来会真诚的归向神，纵使他们现在还在敬拜那个可耻的偶像。从第四章开始呢，神再一次呼召以色列悔改。在第四章一到四节就说明了神所悦纳的悔改是内心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节二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 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弟兄姐妹，的确是如此。假如以色列转向神，其他的邦国也会转向他，因而蒙福。所以之后先知复述何西阿十章十二节的话，耶和华对犹大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意思是说在撒种之前必须把长满杂草的硬地爬松，同时犹大也必须先有真诚深切的悔改。犹大不能够只靠肉身的割礼来维持做神子民的身份，只有这些外表，他们必须有更多的表现。第四章第四节就提到心里的割礼，在申命记十章十六节你可以参照这节的经文，以表明内心的奉献必须取代外在礼仪的一个标记。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听耶利米书第二篇早期讲论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感触没有？神呢，就像一个受伤的恋人，不断呼吁背信离弃他的子民呢，来向他们呼召，呼吁这些离开神的子民要他们回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我们是不是还活在神的爱里呢？圣灵是不是曾感动你想起一些曾经和你一同在教会中成长可是后来又离开神的同伴呢？但愿你能够将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神爱他们，正等待着他们回转到他的慈爱中间。